甘愿来守屈辱。你看这话说的啊，知道自己那个光明在，知其白吧，知其正解，知其光明，且故意的来黑暗。知其雌，知其雄，守其雌就是他知道自己的强壮，力雄就代表强嘛，却甘守柔弱，守雌。这个耶不就是吗？耶稣就一模一样啊。他说这个老子讲，这个圣人这个样是什么呢？为了做天下事，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事，就是人看天的那个工具，就是为了让做天下的人认上天大道的那个工具。多奇妙，多奇妙。说这个神背壳而怀玉，就穿的破破烂烂，刚才我讲了，但是里边却有珍宝。说这个圣人受辱受难，这个非常要紧。当他一共81章，到第78章的时候，快结束的时候，讲到圣人要死，受辱、受屈辱、受难，那当然就是受难了，受死了。你多奇妙，老子讲圣人，受辱受难还不得，还不算完，要做主做王。嘿，你看看古今中外有这样的吗？受了辱，受了难，还要做主做王，真是奇妙。那个圣人，他降卑受辱，在老子里边讲的，而讲这个，讲的用水做比喻，老子用水做比喻，他说这个水啊，往低处流。当然，我们人都想往高处走啊，我们中国有些俗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老子讲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水啊，往低处流，处众人之所恶。就是他甘愿身处于那个人们都厌恶的地方。你看讲的，人们都讨厌往低处走吧，但是水往低处，众人之所恶，不抵于道。所以呢，他很像道，哎，他就是跟道最接近。道就是这样，老子叫完者道之度，说这个道跟这个人间的事情是相反的，是相反的。所以说要复辟，要复归，人们要悔改。你知道这个耶稣说过一句什么吗？耶稣说，人所尊贵的，正是神所厌恶的。你看，正好相反，人所尊贵的是神所厌恶的。所以说讲这个老子啊，这个圣人真是神奇，他是降卑，他从荣耀到屈辱，从强到弱，但受辱受难是做主做王。那么这讲他的屈辱。屈辱以至于牺牲，牺牲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刚才我谈到了什么？而且刚才我谈到外其身，这样等于把自身置之度外啊，以其身体作为天下人寄托。这是讲他的受难，却做主做王，做主做王。然后最后一章，我现在我想把老子最后一章跟大家介绍。这一章81章，好像一个总结，是这个全部《道德经》的一个总结。那前面三句话是什么呢？叫做什么呢？美言善言不变，变言不善。这个知者不言，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我把稿给那个翻译了，我记不清那个话。大概意思讲吧，就是说这个这是讲个圣言，圣人所下的话。他说真正的善言，善言怎么翻译，就是那种好话，或者是真正是至善的话，他是不跟你辩论，他不辩，他不跟你辩来辩去的。那后来说呢，凡是跟你辩来辩去的都不是什么好话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你读那个哲学家绕来绕去绕一大圈，你绕把你绕得糊里糊涂，他自己本来就想明白。善言不变，变不善。那么老子话是什么呢？老子的圣耶稣的话，你看耶稣的话，耶稣的话一点都不变。我再引用李宇堂先生一句话，李宇堂先生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李宇堂说，他说耶稣的话也没有什么辩证法，没有什么诡辩，就直接老当的命令你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那里去。耶稣说，我给你们留下一个命令，就是彼此相爱，都是这样的话。林语堂说，当你读到耶稣这些话的时候，你感到一种，他用一个词来说，超越人类理解力之外的一种震撼，你的理解力没有办法理解，一种震撼。 他一点都不变，他耶稣从来不给你变，他就是下命令，就是给你宣告，你们要悔改，不悔改就灭亡，你爱信不信，这样，你信了我当然讲了，你信了心里就平安，你不信你不平安，你爱信不信，他不变，还有都是绝对的，那么美不美呢？耶稣的话也不美，啊，老子有句话说美言。美言不是什么这个我忘了，那他一说特别美好的言辞也靠不住啊，美言不信，信言不美啊，美言不信，信言不美，信实的话，耶稣话非常信，非常信实，可信，他不华美，那耶稣的特简单，简单的要命，非常的不明白。所以说耶稣用一句话说，凡有耳能听的就要听。嘿，我当时读那个书经的时候，我说耶稣怎么有口语呀、啊、他这么多说这句话，凡有耳能的就要听。后来我才发现耶稣啊那么啰嗦，没那么合作语，这个话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说的这个话呀是长耳朵的不能听得懂，免得呀你想，如果耶稣用特别深奥的话，只有哲学家才听得懂，只有受过或者哲学训练的人才听懂，那事儿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很多大学问家就把耶稣的话垄断了，然后他转述给翻译给老百姓，那事儿不就麻烦了吗？因为耶稣知道没一个好人，没一个无罪的人，他每个人都会加上自己的私意解释。所以耶稣要用最简单的话，我就讲上帝真神呐、啊，他用最简单的话把最深奥的道理告诉我。最深奥的道理，所以耶稣的话老百姓只可以读，你不用借助别人解释，不用借助那二道理、哎、啊，说实话啊，即使耶稣的话这么简单了，我们很神学家呀、啊、还千方百计的弄复杂了，我们那些神学家还耶稣多简单，谁都读得懂，对不对？好，神学家写一部著作解释耶稣的话，解释了谁也听不懂。你们去读，你读神学家的书，你去读读。所以说那个林堂，他到他纽约读神学，林堂早年读神学，读了几天就不读了，不读了，啊，不信不读了，连信都不信了。他原来信的，到了晚年才信。结果后来他说呀，他说我为什么不读啊？因为我在神学里看不到神。他说就是这个加尔文，你们知道哈尔文？他说就是这个加尔文，让我离开了耶稣四多年。然后他通篇讲耶稣，他说我告诉你。没有一个人信主，特别是中国人，没有一个人信主不是因为神所现出来的爱，哎呀 love， 没有一个人不能信主是因为读了神学才信主。他就说他非常 他接着就讲了一个非常的我们看起来有激烈有点武断一个话，他说耶稣的任何的解就是歪曲，耶稣的话已经简不能再简单了，任何解就是歪曲，任何的归纳就是篡改。这话有点武断，但是我倒觉得比较符合耶稣的话，凡有耳听的就能听，这个话真是有力量，就该听，就是听我的，不要听别人。说老子讲这个圣言呐、啊，最后讲这耶稣的话，然后最后讲，然后耶稣又讲圣人。是怎么说啊？最后吧，就说最后的八十一章，反正讲了说，这个圣人他是爱天下，有利于天下，而不是有害于天下。这样讲，好像全书的一个结论，全书的一个结论，不是讲这个圣人。你反正我们回过头来，你综合一下，看看这个圣人是不是像耶稣？你再找别人，找出任何人来。到中国出来，而且很奇妙，老子讲这个道德经啊，老子五千多字的道德经，它不像孔子的论语，也不像孟子，也不像庄子，也不像什么韩非子，也不像荀子，也不像墨子，这个老子的道德经啊不像中国任何其他的一部经典，它的有一个独特处是什么呢？没有中华民族的特色。我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这话的意思说它没有中华民族特色，就是说没有出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，会出现一个中国的朝代， 你知道什么孔子孟子他们就讲什么周公啊尧帝舜帝啊对不对，什么夏商周啊，讲好多这个古代的这些东西，老子里边一个字都没有，没有一点中国的东西，当然用的是中国字儿，明白吗？除了这个之外再有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它是一本天书哎，突然掉下来从天上，然后老子的人也给奇妙，突然掉下来了，走了，找不着，前无根无影，你说神奇不神奇？好，我最后非常简单的讲老子修道。老子修道的东西，就第三部分，我非常用几句话，他那个修道的东西跟我们现在基督徒基督教界的信仰是真的非常合。首先老子讲到了什么呢？他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归回，归啊，这个 be return， 他的整个这个道德经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要 return， 要回去。我们知道在亚书里边讲，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与平静安稳，对吧？耶稣讲你们要悔改，悔改其实也可以翻译成 return， 归回。那么老子中心的就是要归回，他用了很多归啊、复啊这些话，复归这样的话，什么归根越性、归根复命、首母越长，这个都是归回归。而且他讲的是反者道之动，相反的方向走。你不要顺着是这个方向走，要向相反方向，就是归回嘛，对。他这个大道的这个恩德呀，非常的深远，他跟这个世界正好相反，是吧？玄德身在远在与物反在，就是说，这个跟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相反，都是归。那他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回归，然后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承袭，就是刚才我讲的。就承载，就是那个接受，承袭嘛，袭呀、啊、就是那个我刚讲了啊，就是继承，啊，吸取，并不是人创造。你知道儒家也好，什么其他的家也好，他们一个基本的论点是什么？就说我人内心已经有了这个美善的东西，良知啊，什么四端呐、啊，义理智信呐、啊，我内心都有了，然后通过修炼，我把给，对不对？发出来，对不对？老子相反，老子不讲你得，你承，你继承，你承袭，从宝那里，你自己的不足取，啊，讲的真是很清，就它的基本的原则跟圣经是一致的，承受产业，我们基本上就叫承受神的恩典，承受什么什么，我们都是承受，我不能说我创造什么，我创造一个恩典，我不讲。我自己能挖出一个什么来，我们不讲。那么中国道家只有中国的老子讲承受承袭，而其他家都是讲我创造，我生发，我发扬，都是我，非常奇妙。然后老子里边的，我觉得我把老子修道的功夫啊归纳了五个功夫，我们中国人讲功夫啊。第一个功夫就是气绝功，气绝。老子讲你要想修道，第一气绝的世界，我刚讲了，我就概括一下就可以了。第二，气绝你的知识、人学问，气绝。第三，气绝自我的那个肉体的东西，气绝呀，气绝。然后你才可能得到，就是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还是这个意思。你要气绝它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什么虚静。要安静下来，要掏空自己，什么叫虚呀、啊？虚就掏空自己，安静下来，不要自己做什么，让那个道在你里去做。那个水的比喻就非常好，水的比喻我记得宾路易斯师母，也举过这个例子。他说这个水这样，你水往低处流，往那个空的地方流。你如果你自己塞得特别满，你又自己掏腹大，那个水不到你。那老子讲那个道就是这样，凡是自高的人得不到道，谁你谦卑低呀、啊、低呀、啊、越低，你掏空自己，掏得越空啊，哎，那个道就像水一样就流来了，就流进来了。我们基督徒讲修的时候也讲说，你内心有多少这个杂念，有多少世俗的东西把你心塞满了，那么 那个圣灵就进不来。你把自己掏空了，圣灵才能进来一点。你把自己完全掏空了，你才会被圣灵充满。就跟水的比喻一样，举比喻。那么老子这个虚静无，这个很多啊，这虚静无为啊，这个静无为，这老子讲很多，在这多不多讲。这个虚静啊，不为了纯粹的虚静，虚静是为了得着道，这点很要紧，就得着神。第三个功夫是什么？柔悲，柔是何的柔，悲是悲惨的悲，卑微的卑，就是一个越柔越好，越谦越卑越好。柔弱胜刚强啊，这是中国一句老话，这是从老子这儿来的。那你看看中国历史上，看看现实，这个世界上好的柔弱胜不了刚强，对不对？胜不了。你说美国伊拉克，一大把的炸个七八万，他们就是以强，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强的就弱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中国高干发射，那台湾就办法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什么？因为中国厉害嘛，中国是强嘛，你咋回事啊？李登辉现在在北京当主席，那江泽民在台湾当一个李登辉，那这李登辉就倒来倒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世界就是他就强，以强力弱，那柔弱怎么能胜刚强？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弱就吃亏啊，怎么胜刚强？所以说大家都强，富国强兵，对不对？都想强，我们中国要强大，对不对？没有说我们中国要柔弱，我们能胜强大的，没有这个。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说圣刚强呢？我告诉你，只有圣人做到这一点，只有耶稣做到这一点。耶稣是柔弱柔弱柔弱柔弱柔的不能再柔弱了，结果战胜了世界一切的势力，拿破仑呢，凯撒，什么不管是谁都是不言烟云。耶稣得胜，一步一步得胜，从十一个门徒到现在八亿基督徒，从耶路撒冷传遍全世界，这是以柔胜刚讲的唯一的一个例子。连穆罕默德都不是，穆罕默德是打出来的，对。穆斯林呢，一手可兰经一手剑，干嘛打杀。穆斯林从一开始征服一个国家，然后这个国家全部变成回教家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说回教国家，我们对不对？只有耶稣柔柔柔柔的不能再柔了，然后强强强强的不能再强。为什么？因为道，老子讲，只有得道的人才能够到柔弱胜刚强。如果没有道，柔弱就是柔弱，刚强就是刚强。如果有道，耶稣这句话说得好，说呀，人在人有所不能的，但神凡事都能，听到吗？人你再强，你也有不能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一个人信了神，在神里面，哦，无所不能。老子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做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。这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做学问的人呢、越做越充实骄傲，为学日益，对不对？做学问的做的越有学问起来，哎呀我充实，我了不得，我懂得更多，越骄傲。为道不一样，修道的人是越修越觉得自己不行，越是觉得你好，真是稻草不如啊！神呐、我在你面前像一堆土啊！神呐、我什么都不是啊！修道越修越谦卑，越无为，无为无为越损呐、损损到最后变成无为了。无为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最老讲无为而治。什么叫无为啊？真正的无为是你进入神，进入道里。就像那个穆罕默德说的，说不是我自己做什么，而是让人来做。对不对？基督徒在做的肯定在都能点。基督徒不是自己去做什么，而是让神来做，神来做。这样的话，那就不为了。嘿，虽然说我没做什么，但我在神这条大船上，神什么都能做。你看，只有用这基督教信仰能够解老子这些问题，解这个谜。我读那个齐克果呀。那个卖的那个神学家或者哲学家，原来中国大陆翻译成凯尔是吧？齐克这边翻译成齐克果，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说的。哎，他说过这样吧，他说他跟神祷告，他说神呐、我要为你做点什么，做点什么，好像啊很热心啊。神给他的回答就是说，你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。 他回答就说，意思呢，你先别说什么，你先求我的国，我的。那么一个主就说，他说那么要不要选择一个职业，在这个职业上，在这个工作上，我最容易这个为你求你的意，比如说做牧师啊，管道人呐、啊。那么神的回答是，你要先求神的国，神的意，还是这句话，就是说这个你先放下，你先求我的国，我的意。然后那个乞丐就糊涂了，乞丐说，那么我是不是要去出去，我就到处传你的国，你的意呢？这不就求你的国，你的意吗？那么神的回答还是那句话，你要先求神的国，神的意，就是说这个你要放下。然后乞丐突然明白了，他说对神来说当务，对我们，对神来说呀，我们作为人当务之急是什么都别的，先进入神，先得着神，先听神的话，不要急着自己去，不是你做让神做。什么叫无为呀、啊、我说七个果这个话，老子那个无为呀、啊、这给说错了，你不要去为什么，不让你自己去争什么，去做什么，凭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你要靠神去做。你靠神怎么靠？你先得靠啊。什么叫靠啊？你先一屁股坐到他那儿去，坐到神那去。所以说老子说不如坐你此道，要坐神这个道里去，然后呢神就会带着你做。所以圣经有句话就说，我们是依靠势力，也不是依靠聪明啊，而是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。无为，好，这是无为功。然后还有一个功，我觉得是和合功，就是合一，天人合一，神人合一，达到这个状态，这是老子的最高境界，也是我们地道的最高境界，这叫住在神里头，或者是神住在我里头，我们住在神里头，合一，就像狮子接在树身上一样，合一。老子讲和，讲得很妙，和合之，他比喻婴孩，他说婴孩这小孩，特别小的婴孩，不是一般的孩，是婴孩，他就达到一个和状态，浑然一体。最后圣经上也反复讲，要变成婴孩，耶稣也反复讲说，你们若不回归变成婴孩的样式，所以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耶稣讲，老子三次讲了婴孩，老子也说要变成婴孩。这个和功达到一个是变成合一的一个最后的境界，最高的境界。好，那么我讲老子就讲到这里，时间也已经过了。我通过这件事，我想一个总结，很简单，我觉得上帝是权力的上帝，是全宇宙的上帝，不仅仅是以色列的上帝。我们要以为基督教啊是一个洋道啊，是西方团队硬塞我们中国这么一个上帝，不对，上帝只要他存在，他就是普天下上帝，而且上帝只是全能的，那么的光就不仅打在西方，也会打在东方。当然有一点很清楚，上帝是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他们的出口，所以说耶稣说过一句话，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这个没错。因为上帝要想道成肉身，就老子这个道啊，老子这个道要想化成圣人来到人间，总得找个落脚点啊，对不对？要不落在以色列，要不落在希腊，要不落在啊土耳其，不落在中国，都反正总得选个点。哎，结果他选了以色列，选了以色列。所以说老子啊，老子当年写个圣人呐、啊，写这个道德的时候啊，他也拿不准哪儿，他拿不准现在哪儿。所以说他没提我们中国怎么怎么着，没有提，没有提。但是以赛亚，我刚才讲大选，以色列大选讲得很明白，就是出以色列，出在以色列。但是呢，他要做全地之神，非常清楚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，我现在做一个中国人，同时又是基督徒，我身上有双重身份。我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，一方面又是一个基督教信仰者。我想，我在研究老子的过程中，我的整个人得到了一种和谐，得到了一种平衡。我整个我觉得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就是我上帝，就是人的上帝，不分什么东方人西方人，也不分古人今人， 都不服。所以老子我觉得就是神他的东方的一个我不知道先知这个词好不好，哎，我暂且先用这个词，因为先知这个词在基督教界有特定含义，好像就是和神说话的。但是在世俗界，在我们学术思想界，先知这个词呢，就是有先知先觉者，并不一定是非得是基督教意义上面的先知。那么有人就问了，你怎么就你之名看出这个了？别人看不出来怎么？这么几千年了，就你明白，就你聪明。我怎么解释呢？我觉得我这人也没特别的才能，特别的是吧，德行都没有。但是我觉得神说得好，这个万物万事都有定时啊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播有时，收割有时，对不对？什么有时候？那现在时候到了，他总得哎，上帝拣选那么一些人啊，把这事儿给把这个谜给破了。而且说实话，在我以前啊，研究老子的学者，绝大部分，甚至说几乎说所有的专门研究老子的人，没有一个是基督徒，那一个是认识耶稣的。那很简单，他不认识耶稣，他不认识基督教、信圣经这些东西，他没办法对上嘛，对不对？他不上号，所以说对这个道德就猜来猜去，好像猜得五花八门，就好像一个谜语啊，如果不把谜底打开的话，大家猜来猜去，谁也猜不着什么意思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又研究老子的基督徒有，在最近代现代有，但是呢，这些基督徒学者他们研究古文化的时候，我发现绝大部分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儒家上，他们认为儒家才是中国文化，他们把基督教跟中国儒家比较大街，是这样。所以我看了很多我们基督徒写的中国文化的书，他们讲老子的时候一带而过，没有看透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我发现以我的看法，也许我发现不是全面的，到目前为止我唯一发现一个跟我有同感的人，就是林语堂先生。林语堂我老引用他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真是他说的是这样的，他说老子和耶稣在精神上是兄弟，然后他下面举了一些例子，说了几句话，但他没有深的研究下去。当然我的观点跟他不一样，我想老子跟耶稣不能，老子呢最多是预言耶稣的一个先知，他老子所写的那个圣人还是跟耶稣啊这个同类的。但是老子呢在精神上确实跟基督精神是相通的。
第一面已完了，请从这儿翻面，从另一面开始，谢谢。